欢迎收听矽谷夫妻 Chatting， 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今天呢，要来聊一件最近在我们矽谷湾区一个非常沸沸扬扬的一个新闻，是你的学弟。
我的学弟，
对，你高中学弟，虽然已经是超级多年前了，你的 Gun High 在 Palo Alto， 对不对？矽谷湾区这边。那 Gun High 呢，有一个学生，一个男生，他叫 Stanley， OK。那最近呢，他就是他 file 一个 civil lawsuit， 就是有点像在打官司的意思。那为了什么打官司呢？就是他今年申请了18所大学，结果被16所大学给拒绝了，有2所大学来收他。但是问题是呢，他从他的履历表来看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学生，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啦。我就是先来讲一下他的大概的一个情形好了，让大家了解一下他基本的一些背景。他的 SAT 呢，就是升学考试，满分1600分，他考了1590分。那他在校成绩 GPA 呢 ？Unweighted 是 3.97， Weighted 是 4.42。然后这是学校的考试的情况。那在校外呢，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他有参加 Google 的一个 coding 的比赛，然后进入了半决赛，也有参加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一个 coding 比赛，得到了全球第二，美国第一，他们的团队。然后他呢，创立了一家公司叫做 eSigning 的一个 startup， 叫做RabbitSign.com， 还建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来教低收入户的小孩子来学 coding， 学编程。在学校呢，也有参加竞赛编程俱乐部的主席，然后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就是美国的一个那个奖学金，也入围全 1% 等等等等。这所有的东西交上去申请大学之后呢，16所大学都拒绝了他了，包括一些常春藤的学校，什么 MIT 啦， Carnegie Mellon 啊， Stanford 啦，还有一些很多 UC， 什么 Berkeley 啊， UCLA 啊，都拒绝他，还有什么 Cal Poly，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大学，只有2家大学收他，就是 UT Austin 跟 University of Maryland 这2家大学收他。但他现在呢，因为他已经被 Google 给录取了，他去当工程师了，所以他哪一家大学他都没有去上，他好像在上个礼拜就正式入职了，要去做 Google 的这个 engineer 工程师了，所以他高中毕业就去当工程师了。但是呢，这个官司还在进行当中，因为大家听下来就觉得天哪，这么优秀的小孩，一个华裔的小孩，居然16所大学都不要他，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来讨论这个事情。就觉得天啊，在美国升大学也太扑朔迷离了吧，也太难了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就是很多，就两方面都在争吵，
好几方面吧。
对，其中就它延伸出来很多问题，
是
比如说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歧视，有没有系统性的歧视，华人小孩在美国就升学是不是太被打压了。所以其中一派呢，就是负面的那一派，比较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一样，就说这个小孩其实不够优秀，你看他的 GPA 3.97 跟 4.42 在Gun High里面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一堆小孩。
好，既然提到这个，你身为学长来讲一下这个Gun High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中呢？
Gun High就是自我上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是湾区的一流的公立高中，就是如果你看湾区最好的几个公立高中的话，前3应该是有Gun High的。然后Gun High之所以这么难，就是因为他的学生都很聪明，然后他的课也蛮难的，所以就竞争很厉害了。
所以如果我们讲一般的高中，你拿到 3.9 的 GPA 跟你在Gun High拿到的 3.9 GPA， 就是这两个是不是代表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你当然在难的高中你肯定拿好成绩会更难，
更厉害，
因为你的 competitor， 你的那些竞争对手全都是更聪明，都跟你一样聪明，甚至比你还聪明的，所以当然拿到更好的，拿到好的 GPA 就更难。但是回过头来 3.97， 很多人说 3.97 就很低啊，他们都认为说哦 4.42 其实也没有很高，他们见过很多人拿成 4.5 4.7 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没有在 美国上过高中的才会这样说。第一， 3.97 unweighted 是说满分是 4.0， OK， 4.0 意思就是不管你上什么课，你只要拿 A， A 减都算 4.0， B plus B B minus 全部算 3.0， 以此类推。
嗯哼，
OK， 所以也就是说他 3.97 意思是说他整个十年级跟十一年级这两年的课只有一门 B， 最多最多只会有一门 B， 他才能得 3.97、
嗯、哼，
其他都要全 A、
嗯、哼，
所以如果说这样子还低的话，我不知道难不成你要全 A 才合格吗？
对啊，有的华裔家长他就觉得小孩就是要全 A 啊。
我觉得没有这么你等于是不允许人家犯错的意思。
对啊， 我说的是那种很苛刻的那种，就是标准来讲，有的就是你就是要给我拿全 A 啊。
对啊， yeah， 你当然可以自己是就是这样要求你的孩子，但是高那个大学他绝对不会这样看，大学是在一定程度他一定是允许孩子犯错的、
嗯、
他不 expect 所有的进 MIT 或者进 Stanford 的小孩一定要 4.0、
嗯、
对不对、
嗯、而且又在刚才这么样的好的高中拿这么多 A， 几乎是满分的 A、嗯、
对，好，那接下来我讲一下 4.42 的 weighted GPA 是什么意思、
嗯、
weighted 就是说当你上了 Honors 或者是 AP 这种超前学的这种课，A 就是 5.0， B 就是 4.0， 就这样子就等于加一分、
嗯、
那所以 4.42 的意思就是说它将近一半的课都是 Honors 或者是 AP。
对，
然后很多人他会说哦，我看过小孩得 4.8， 甚至有的听过是 5.0
的。
5.0 我个人是几乎很少听过、
嗯、
OK， 就是我见过但是真的很少，在湾区我好像还没看过、
嗯、
在别的地方的那个大学高中好像有。5.0 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你所有的课全部是高班，那也就包括了体育都是高班哦，美术也是高班哦、
嗯、
大部分学校是没有这些高班的、
嗯、
体育怎么可能还有高班、
嗯、
对不对？所以你一般情况下你最高最高我见过拿的也就 4.8 左右。
对，首先这个学校要开这个课，要开已经是大学程度的课来给你这些高中的学生上、
嗯、或者 Honors，
或者 Honors， 你上那些课还要全 A。
对
对，那这位小朋友 Stanley 他已经是一半的课都是高班的课，进阶的课，然后他也都拿到 A 了，才会有 4.42 的这样的成绩。
对， 对，这个已经是很厉害了，就是当然有人会比他厉害、
嗯、
OK， 我相信在刚才可能拿 4.6 4.7 的应该也不少。
对，
但是像 Stanford 或者是什么 Harvard 这种的，是不是一定要是哦，你所有的课都要拿到顶尖男，然后全部是 A， 一点错误都不能犯，这个是不就是否定的。
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说为什么他上不了常春藤、right? 我们在讨论所有的 UC 跟一些地区型的大学像 Cal Poly 都拒绝他，都不要他。
对，这个问题的症结点不是说、哦、他没进 MIT 或者他没进 Stanford 这些、
嗯、
顶尖的那二十所真的是你就算是那种 perfect 拿 perfect 的一个 resume 过去给他你都不一定进得了。
对，
问题是像 UC Berkeley UCLA 什么 San DiegoDavis Santa Barbara 这些学校我们认为是比较看成绩的，你只要成绩达到了应该啦，你只要成绩达到了然后其他方面做的都还不错的话应该是起码能进一所的吧，
一所肯定会有的，对不对？感觉上、
嗯、
然后他之后呢他跟他爸爸呢也去上了一个美国的一个访问一个新闻，然后参加访问，诶，这个小朋友看起来也是蛮相貌堂堂的，然后很端正，然后讲话整个沟通都完全没有问题，非常好。然后他就在讲说对他自己的感觉是他当初报的时候呢那些什么 MIT Stanford Harvard 呢他自己是觉得说如果有是很好，但他也不会抱太大的希望，所以落空了呢他也没有很失望，他也不会觉得太惊讶。问题是就是那些中间的学校可能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学校他都落榜了，他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他自己是怎么讲的？
嗯，因为像我们在报大学的时候我不可能全美国几千所大学都报，对不对、
嗯、
我们一定是大概也就报十几所，三分之一是我们叫 stretch school、
嗯、
然后中间三分之一是感觉是 reach 就是我应该可以
的，
然后最后三分之一就是我 safe 就是、
嗯、
就算我 unlucky 的时候我都起码能进几所、就是、我的
还有学校可以念。
对、
嗯、
那看他申请的这几所呢
我
感觉对也是大概这个策略、
嗯、
但是就觉得说哇这个最后才两所收了他是不是有点太 unlucky 了一点所以就不禁让我们想说这问题好像不光是 Stanley 一个人碰到，而是普遍的亚裔的孩子就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
对，然后网络上有很多人会去分析嘛，甚至会有一些大学的面试官或是专门去帮助别人申请大学的那些机构会出来讲话，然后有一方的人的说法呢是说他的东西太单一了， 因为美国升学大家都说要全面要全面要全面，一直要 well rounded， 哎，这是我们一直听到的。
嗯，
那他所谓的单一就是他所有的课外活动跟所有的成绩跟荣誉跟奖项都是围绕在 coding 方面，都是围绕在 CS 上面。哎，那我就觉得奇怪，啊，他申请不就是 CS 系吗？
对啊，
他不就是要 CS， 他申请就是申请我要去上你们大学的 CS 这个 major，然后你又不准我所有的东西去往这个方向努力，我就觉得，哎，我说要全面也是对啦，你没有音乐，你没有体育这方面的成绩，好像是不够全面。但是问题是我就是要去上一个 CS 的系的人，真的要对我这么苛刻吗？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合理。就是如果我真的在每一个方面都不错的话，你一定说我是 Jack of all trades。
什么都 OK，
什么都
没有太厉害，
因为我不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我都是超级厉害的嘛，嗯，没有这种人嘛。那你一定是专攻某个领域，然后最多其他方面有一些地方你有所建树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可是那像他这样子，就是他在 coding 方面，你看他开公司，然后又 code jam， 然后什么就是做的都比一般的小孩要好太多太多，甚至比我们 professional 都超，某些地方都超过我们，你懂吗？所以就对于 CS 来讲，我甚至觉得他有的部分可能会 overqualify。
我觉得对于他有些申请学校是 overqualify， 导致那些学校不敢收他。就像我们之前有在谈升学大学那几集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有些大学会拒绝你是因为他觉得你 overqualify， 就是你太优秀，我不想收你，因为我收你你肯定不会来，就影响我的入学率。
对
对，可能有这个原因。那还有一方的说法呢，就是有人分析他说他不够回馈社会，他做的东西都是为了他自己，他所有的成绩都是什么个人的荣誉啊，然后个人的成绩的，他没有那种为社会服务的那些 project。 我就觉得你硬要这样讲也是可以，但我们现在就是感觉是那种马后炮，对不对？拿他现在的成果来再挑骨头。嗯，
对，可是 Stanley 有啊，他有开一个免费的 organization 来教小孩子 coding。嗯，那这个其实比你去参加义工还更有意义。你等于是这个东西不但你是参与，你是发起人。嗯，
对啊，
你一般你去做义工做几百个小时，你只是参与而已，任何人都可以做。
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它的包装太过于知识化跟完美了，让入学官嗅到一丝过度包装的感觉。 OK， 你成绩有了，你 GPA 有了， SAT 有了，你的校外活动有了，你什么什么奖有了，你成立了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的主席，什么什么都 check the box 都有了。 OK， 好。
可是没有，欸，他开公司，欸，这已经是很多人很多人的梦想了。
嗯，
他最终大概就是走这一步嘛。
嗯，
那现在一个小孩子他完成了，
嗯，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过于包装、过度包装呢？
就是你就觉得现在这几年大学的那个变化，他有一点宁可错杀，就因为太多包装的小孩，太多人去花钱去包装，甚至帮你写论文，然后甚至去就是整个之前不是有美国那个丑闻吗，就是整个帮你一条龙服务就
对
了，对，帮你送到好学校里面。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小孩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上来的？
可是你没有 evidence， right？ 你除非真的抓到他某个东西，你说我这个 highly suspect 他是包装出来的，
嗯，
或者他某个东西是造假的，
嗯，
那你可以，
嗯，
可是如果你只是觉得哦，这个小孩过于完美了，
嗯，
他应该是包装出来的，那就不对了。
所以啊，就是美国这个升学系统的审核系统、筛选系统很不透明，
真的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不要你，对不对？没有原因的，就是一封信。 We're sorry。
对
对，
所以他打官司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他想把这个 process 变得透明。
哦，这个很难，尤其是私立学校。
嗯，
他能明着跟你讲说我想收一些比如说家里比较有钱、比较有可能捐钱给我们学校的人吗？不可能啊。
对，但是你明明知道他一定有这个考量。
对， 对，
我相当一部分其实我是支持 Stanley 他这个官司的。
嗯，
因为我觉得作为亚洲人的话，我们真的是好多小孩真的是 overachieve。
嗯，
结果在这个升学的道路上就是被人家硬压一头，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我是支持他提告，然后希望起码就不说有什么改变嘛，但是这个现象应该是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
对，
那但同时呢，我也能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尤其是那些私立的，像你说的，
嗯，
私立学校他首先他不从美国政府去拿那个钱，
嗯，
所以他们很大部分的钱都是从捐钱来的。
学费跟捐钱。
嗯，其实不是学费，
学费这么贵了。
对，像 Harvard 他说其实他想的话他可以不收学费，他完全就是靠捐钱就够了。
校友太有钱了。
对，这是为什么 Harvard 每年他给很多那种真的穷的学生免费啊，
嗯，奖学金啊，助学金。
嗯，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些好学校重视我们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些亚裔应该要团结起来来发声，
嗯，
而不是说哦碰到这个以后第一个 念头就是哎，他是不是不够优秀，懂吗？这现在问题不是他不够优秀或者他包装的错误，
嗯，我们是被 penalized for being 太优秀，你有没有觉得，
嗯，
我们整个因为太优秀会被处罚的感觉。
对啊，
我先，就是，我不能说你歧视我，因为歧视是带有恶意的，要去可能攻击你或是怎么样，就是 think badly of you， right？
对，我相信他们大学
是
没有恶意了，
他没有歧视我，但是他可能为了要保障其他族裔的一些权益跟名额，
嗯，
而我们受到 disadvantage， 就不公的对待。
对，
对，
因为今天如果我是个大学的话，如果我全部就是看你的成就来看的话，那我可能最后我的大学 80% 都是亚洲人了，对不对？那你愿意上这样的大学吗？也未必。那所以作为大学他很可能是想要一个 diversity，
对，
然后再加上他也希望他教育出来的人真正是以后可以做贡献的人，就是 make an impact，
对，
出名的人，这样他的就是这个学校才会添光，而不是说出来大家都去当码农， 当那个高级打工仔，
嗯，
对吧？所以那这一方面亚洲人是感觉会要稍微差一点的，但是印度人在这方面非常好。
对，
所以我觉得不久的将来我可能是可以看到他们会分开，比如说印度人还是东亚的 application，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做了嘛。
他现在也没有这样，他只是看到 last name 是一个华裔的，比如说王啊、张啊、李啊，
嗯，
他就知道你是华裔的嘛。
对，
对啊，他一看就不是印度人啊。
对
啊，
所以你也改不了。
哎，我们可不可以申请的时候不要写 last name 啊？应该不可能，就像你讲的，80%可能都是华裔的，到时候。
对。而且人家看，你看你那个 take 哪个 foreign language，
哦，
做什么功夫啦，或者是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些大概就知道。
印度人也打羽毛球好吗？
对，但是比较少，相对比较少。
那这次是无解耶，如果他真的是要公平的，就是 diversity 要有这个目标在的话，而且我们华人现在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卷，大家都越来越优秀，那肯定就是一个死胡同啊。
对了，要想完全的做到公平，其实我觉得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才叫公平，对吧，
嗯，
但是呢是有方法可以让它显得更公平了，就是其中一个想法，
嗯，
就是比如说一个学校它可以说我把 50% 的学生这个名额都是就是光看你的成就，然后另外 50% 就是我要 diversity。 我觉得就跟工作面试一样，如果说今天到最后公司决定没有要你，有的时候你是可以跟 HR 说，哎，请问能不能给我一些 advice， 就是说我到底最后是什么东西让公司决定不要我的，
嗯，
那他有很多时候其实他都是给你打马虎眼了，
嗯，
对吧，很官方的回复，但是有个别的他真的会告诉你说，哦，可能你最后一轮没有面好，或者是你的technical 不是我们想要的，或者是你 behavior question 没有答得很好之类，他会告诉你吗？
可是这告诉我是对我有用的，我还可以去下个公司面试继续努力啊，这个大学一次就没了，上了 就完了就完，大学高中四年过了就过了。
是，但是这起码是一个透明度的表现嘛，
嗯，
就起码让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而死，你懂吗？而不要就不明不白的，因为不然的话如果什么都不告诉，像 Stanley 你可以说他很不幸运，对不对，但是那你怎么能阻止下一个，避免下一个人不当下一个 Stanley？ 那我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他今天不是 Stanley， OK， 他是一个非裔，
对，
或者一个拉丁裔，是不是他基本上就稳进了，
中，
对，他应该就能稳进其中一所那种前20的大学了。
对，
几年前不是有一个印度裔，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黑人名字，然后把自己的头像也换成黑人名字，他果然就进了顶尖的大学，然后当时这个事情还被公开出来，然后是他自己公开的，然后还上新闻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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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要用这个事情来证明说，你看系统性的歧视的确是存在的。对，不管你管这个叫歧视也好还是不公，我觉得更可能是不公吧，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哎，你说 这叫我们做家长的何去何从，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要抗议啊。
以前大概有一个方程式，也不是说方程式啦，就大概你知道好像美国大学想要什么样的学生。我不是有发给你一个 video 吗、
嗯、
就是一个是好像是一个影集吧，一个连续剧，一个美国的连续剧，他就在讲一个女生，高中女生去面试大学， OK，然后他就说叭叭叭叭叭，我的成绩多少， GPA 多少， SAT 多少，我当了学生会的主席，我在校在外面拿了什么什么样的成绩，第几名第几名第几名，然后我很想上你们学校等等等等。那面试官就说好 OK， 那我们再联络咯，下一位。然后那女生就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快就拒绝我，我刚才说什么，我刚才讲的都非常的成绩都很棒吧。然后那个面试官就跟他说，你讲了这么多我没有感觉到你的 passion 是什么，你每天早上起来叫你起床的是什么，不是闹钟，是你的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 passion 是什么。然后那女的就愣住了，就
她说我的梦想就是要进一个好大学、啊、
我的梦想就是要进你们大学。然后就说好下一位。就是觉得美国大学就是非常注重你这个人的 passion， 你的梦想，你的这个内心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而不是纸上的那些数字、嗯、然后这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好像是墨西哥裔的一个高中女生吧，她就是成绩也都还不错，可能中上这样子，然后她就在她的 essay 里面就写了她这一生的一个梦想，一个 passion， 一个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帮助他们墨西哥的一个贫困的一些，等于是她爸妈的老家啦，那边的地区的人，就是他去那边建立什么组织啊，去那边设立什么学校，然后希望改善他们教育环境啊等等等等。然后他为此他在高中期间已经开始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一些什么 projects 关于那边的，这样 boom 进了常春藤。就是他第一他有一个自己内心一个非常想做的事情，一个等于是使命那种的，一个真正的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情， OK， 他知道他从大学出来他要去投身什么样的事业，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世界， OK。 然后他的申请书上面呢也完美呈现了他一路上为此所做的努力，然后大学很喜欢看到学生跟社会上这样子的连结， right？ 现在就觉得哎，你做了这么多，做得再优秀、
嗯、
好像最后也没有，我们身边不是刚好有个例子吗？
对，
那个小孩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就觉得他常春藤一定会进，就某一所常春藤一定会收他，他实在是太优秀了，各个方面全面发展，体育什么比赛在校成绩所有的所有的所有都非常厉害，结果一所都没进、
嗯、
这几年真的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例子，然后我们听了就觉得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
真的
就是大学，我甚至觉得大学会不会有意就是来考验我们这些家长，这些亚裔的家长，就是说你看我们都这样子明目张胆的来很明显的对你们小孩有这样子的压迫了、
啊、对，
你们还不敢起来反抗，还不敢发声，你们还在那里自己找自己的问题，说哎，我会不会是哦这个地方没做好，
真的
那个地方又太优秀了，还是哦我又千篇一律大家都一样啊，就是永远都在找自己的
原因
而不去说去改变规则。
对，
我们应该发声了，真的，我们应该去想办法帮我们孩子改变这个现状。
嗯，
因为现状的确就是亚裔的孩子会在分数上、这成就上都要被打压一些，就你要比其他族裔你要更优秀，你才能进到相同的大学，
嗯，
对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公平吗？为什么我们小孩要比人家付出更多的努力，要达到更高的目标才能进同样的学校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借这个借题发挥一下，你知道吗？对，不要老是自己去找自己的，因为我们已经够完美了， OK， 这个小孩子已经接近完美了，真的，你再让他变完美，人家还直接说你 overqualified 了，
还是有理由拒绝你。
嗯，
受害者有罪论，就是老是反省自己，老是反省自己。
对，我觉得很多人他是因为说反省自己这个其实是一个 easy way out。
嗯，
对，相比于对面就是我去抗争其实是更难做的一个东西，
是
你选择反省自己，其实你在偷懒，你是说啊，这个更容易，我就自己找一个，给我自己找一个 excuse，
一个安慰。
嗯，其实真正的应该是去抗议， 是去改变，去发声，让他们知道说 OK， 我们亚裔现在已经受不了了，这个把我们小孩都已经弄到就是神经要崩溃了，
嗯，
对不对？同样上十二年学，其实很多族裔他人家上学是快快乐乐的，我们在那边压着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这个又要去 volunteer， 那边又要去做义工，又要去什么开公司或者做项目，然后还是要做什么 sports， 还一定要达到什么高中的前几名那种的，还要当队长，真的我都觉得有必要吗？如果我真的都可以做到这样，我不用上大学了，
真的。
那你大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嗯，
我真的缺你那几十堂课吗？我自己学就够了。
哎，你觉得是不是只有湾区或者是加州或者是某些就是华裔比较聚集的地方会有这种现象啊？其他地方你觉得大家也是上补习班啊什么的吗？很卷吗？
也会有啊，东岸也很卷。
嗯，对，因为毕竟升学这个是全美国的事情嘛，就是普遍亚裔还是有受到打压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感觉。
对，
好，今天聊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好吗？之前呢，有听众我们是怎么录 podcast， 然后可不可以建议一些设备，然后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在床上拿着 iPhone 录音吗？然后呢，有一位听众 Zack 呢，他说他开车开到一半，听到我们用 iPhone 来录 podcast， 整个下巴掉到脚踏垫。
有这么不可思议吗？
有这么不可思议吗？
iPhone 的 iPhone 的麦克风其实蛮好的，
其实很好。对，大家如果想做 podcast、或想录什么音什么的，都可以用 iPhone 先开始啊。OK， 大家不用那种什么要一个录音室或什么才开始，大家可以都可以试试看。我们就是一个 iPhone 走天下，好不好？那他说呢，之前他也听到日本那一集，就说餐厅都不给打包嘛，对不对？我们很多东西吃不完一大堆，或者是都没有动的话，他也不给你打包。他说因为就是有卫生的问题，就是你打包之后呢，如果发现什么问题，那个商家也没有办法负责，对，所以他就一律不准打包这样子。
哎，那奇怪，这个事情竟然是在日本发生，不是在美国。哎，因为我在想，如果你打包回家吃坏肚子，你更容易在美国提告吧，美国人不是喜欢告东告西的，对不对？
可是美国给的分量实在太大了，他如果不给打包的话，那大家都会剩一大堆啊。还有一位 Shine 呢，他说很谢谢我们每次的分享，然后上一集在讲夫妻的关系的里面，我们的角色扮演演得非常的入木三分。
是吗？那以后
我们现在我最近很想
演多演一些，
对，小剧场。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呢，是在 Apple Podcast 留言上面说，听到我们每次的节目觉得好像夫妻之间稀松的对话分享，很羡慕我们之间的互动，希望以后可以的话介绍小孩子学钢琴或者其他乐器的历程。哦，这就是一个心脏要坏掉的历程。
对啊，血泪史。
真的，就是我们的 Jack 爸爸非常非常的辛苦，教小孩子真的非常累耶，尤其教自己家的小孩子，每天血压这样子上上下下上蹿下跳的，超级超级辛苦。不过呢，就我们以后可以聊啦。不过之前有聊一些就是弹钢琴的话题，在第53集有聊到学钢琴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好咯，那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在节目介绍里面有个连接，或者是 Apple Podcast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是请我们喝杯咖啡，赞助的连接也在节目介绍里面。那谢谢大家这个礼拜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